霎时间机器启动，我是蝗虫。霎时间机器是一个可以让你在生活的零碎时间片段笑出声，不论是吃饭、拉屎、逛大街、通勤、运动、耍自闭，都可以轻松收听的节目。不论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Mr. Bus 各种平台，恳请务必订阅我们节目哦。各位听众，霎机回来啦！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霎机 2.0 正式回归啦。虽然你们最喜欢的大雷已经不在了，我们大家一起缅怀他哈，但他尚在人世，而且他声音做很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在没有大雷之后的霎机呢，由我一个人来主持吗？不是哦，接下来从霎机 2.0 开始，我们用 2.0 来做分别。霎机 2.0 开始之后，我们加入了两位新的主持人。这两位我想对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说应该不是很陌生啦，因为这两位都曾经是我们节目的来宾，其中一位真的是来到不要来了，而且大家对他的感情史更是不陌生，他可以说是台湾恋爱界的外交大使，他就是丁丁。
嗨，大家好，我是丁丁。
丁丁的恋爱史在我们节目完全是开诚布公到一个不行。哎，应该只是少部分而已吧。
少部分，但我现在很害怕。
为什么？
接下来就感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会听。
你们要帮忙宣传。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在讲都是针对国外的部分啦，以丁丁的外交手腕，我想国内应该也不会少。
好了就好了。
好，其中一位是丁丁，另外一位是相较于丁丁跟我呢，我们都觉得他人生是比较完整的，因为他已经成家立业，而且他已经有小孩了。但是他的有趣程度在我心目中觉得是名列前茅的，而且他跟我一样都是曾经上过康熙的。马上来欢迎 Fio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菲欧娜听到我要找你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
就想说是觅错人。
因为在业界有两个菲欧娜，另外一个菲欧娜也已经在做 podcast， 而且做得很好。
对，他也常常在节目上听说，有在节目上有提到说，就是常常跟我搞混。哦，对，然后其实也让他蛮困扰的。
其实在我很久以前，因为 Fiona 之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节目同稿，我确实把你跟他搞混。应该不是说把你跟他搞混，是把他跟你搞混。嗯，就是我在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以为他是你。
哦，因为我可能比较早先踏入这一行做节目。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比较后面才进来的，就是我已经离开通告圈之后他才进来做节目，所以其实我是没有碰到那个欧娜，紫砂欧娜，
紫砂欧娜，
紫砂欧娜。 对，但是有间接认识啊，因为我们身边还是有一些共同好友，
而且你们是同公司的啊。
对对，也是同公司。所以也是其实是有知道他这样子。嗯嗯嗯，然后也有听到就是他们在 podcast 有提到说，就是他也是有一些被误认的困扰。
但我觉得算了，不要乱讲话。
可是欧娜她现在 podcast
做得非常好，
对，她现在超成功的，很厉害。
我们真的是望其项背，远远不及啊。
加油
加油，加入你们两个之后，希望很快就可以跟她赚一样多钱。做节目是我的兴趣之一，而且我也是充满了热忱在做这件事情，不然不会之前做了3年半。其实你说有没有赚钱，一点点，杯水车薪这样。所以希望两位加入可以多赚一点钱。好，大家
你说这么直白的在这里讲吗？
改善大家的生计。
可以吧。
丁丁，你那时候收到我的邀约，
对，
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坦白说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啦。
你说没有想到赚钱，还是没有想到我会找你？
一开始接收到你的讯息的时候，我没有太惊讶，
就是我要找你这件事，你没有很 shock？
我没有很 shock， 因为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以前都还是在同产业的朋友。嗯嗯嗯，然后他也是就是霎机的听众，因为他都是很认真的听每一集。每一次我上呢，他就会讯息我。然后结果他那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其实我听我就觉得你很适合也做节目，那不然，因为他也知道大雷可能要准备休息了，他说那不然你去加入啊。但因为当时我真的是在准备
嫁到国外，
出国深造。
出国生子吧。
然后还有准备自己的公司。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有听到，但是我没有想到说要去进一步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来问这件事也很怪啊。
对啊，什么？哎，
不是，
那我要穿大雷的位。
因为大雷要离开这件事，其实我并没有跟很多人说。然后他就是平常就在节目里面一直讲说他要走，他要走。其实听众听到后来也有点觉得他是在开玩笑的。对，所以其实你自己主动来问也很怪啊。
对啊，
那你有想吗？之前有想过这件事吗？
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而且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说
很懒
哪部分？
滥情，对，滥情。
没有啊，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有人在主导，那我觉得 OK。那如果叫我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要主导，然后又要执行，我就觉得哇，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 pending 放在后面。我也没有想到真的要去执行这件事情。
结果没想到我就找你了。
哇，真的就是。啊，所以你那个时候要找我谈事情的时候，
所以他先说谈事情，
他先说跟你谈个事情。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该不会是要告白吧？我说哎，真的不会。
我说你不要跟我告白，我没有跟你在一起。
真的不会。其实你听我讲完之后，你还算是有想法有兴趣的吗？
对啊，是有兴趣的啊。
那 Fiona 呢？
应该说这件事情曾经有想过要做，因为我自己就是很爱聊天讲话，然后也喜欢听别人讲故事的人，但是因为就前几年就生小孩嘛，真的太忙了，那这件事情就是也是先 pending。
你小孩现在几岁啊？
一个一岁多，然后一个四岁。
好
可爱，
好传统的分法。你知道早期 老一辈都说小孩子最好的年纪分界就是三岁。
三岁，
对，就是太近也不好，
老一辈的就是他了。
对，老一辈像我跟我弟差三岁啊。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兄弟姐妹。
差几岁？
我妹跟我差一岁，可是我弟跟我差六岁。
三个加起来
除以
三就是平均三岁。
也可以。
因为我两个小孩的第一年我都是自己带，对，就是我就全职，对，然后又亲喂，所以是真的没有办法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嗯嗯嗯。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是没有后援的。
哦，就是，你老公完全不理你？
不是，
没有，老公对老公啊。
因为就是有些人会给娘家或是婆家顾，可是因为我娘家在南部，然后我婆家就是我公婆都还在上班，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帮我顾小孩的。哦哦哦，变成我全职顾的状况下没有后援，其实比较难去额外再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啊，因为每天被小孩气就够了。
那时候还有上班吗？
带了小孩一年之后，他们送学校之后，我就开始有找工作。
你在带小孩那段时间，当家庭主妇只顾家这件事情那一段时间，你会很怀念上班吗？
其实会很怀念上班，因为在家里每天跟小孩在一起其实蛮痛苦的。
真的是会这样耶。因为我之前就是还在做经纪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计姐姐她生完孩子， 她也是生了两胎，她每一次生完孩子最急的就是要赶快再回到工作岗位上面，他就干脆连月子都不想做完。
太夸张了吧。因为我有听过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即便是女生生小孩的也都没有很想要全职待在家里顾家。
可是我身边蛮两极化的，我身边有一群朋友是自己坚持要自己带，所以就是我身边蛮两极，有那种迫不及待就是第二个月做完月子马上回去上班，然后有另外一群就是他们自己真的带到小孩上小班，蛮厉害的，我很佩服。
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回到职场？
大宝的时候也是，他大概一岁我就先回去职场找个工作，做了一年多就怀二宝，所以又留停顾了二宝。
一男一女吗？
没有，两个都是女生。对，然后又留停顾了一年之后，然后去年九月开始回去上班。
你会不会有那种没有生儿子的压力啊？
我自己还好耶，但老实说真的是在一开始就是揭晓二宝是女生的时候，我有看到家人的失望失落的样子，其实这件事
眉头一皱这样。
哦，很伤害耶。
对，因为其实对妈妈很伤，因为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自己生的，
都是肉啊。
对，就是其实我都很宝贝他们，可是你看到别人说那第二胎男生女生，哦，女生，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然后他们下一句都会说，生女生其实也很好啦，
女儿也很好啦。
对，女儿也很好啦什么。可是你知道就是你看他那个表情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你懂。
对，就是你懂，就是他们当下那个表情，他们就是说现在生女儿也很好啦。
我跟你讲大家如果你想要转化齁，请不要用也，稍微话术好一点，你只要听到也你就知道前面是有淡数的。
对，
而且他一定是次之的反应。
而且再加上因为前年是虎年，所以我女儿是虎宝宝，二女儿是虎宝宝，然后那时候还有听到就人家说虎年生女儿不乐观，然后想说
什么
说
哪里不乐观，
我就想说哈，你跟我说生女儿不乐观啊，我现在都怀上了。那因为知道性别都已经是三个月四个月是，那你现在是要我怎么样？就是你讲这句话，
他的意思是说虎年怀女的不好，但虎年怀男的 OK。
对，就是，对，他说虎年生男生大富大贵，生女儿就是不太乐观，就这样讲。
那哪一年生儿子不太好？
对，然后
奇怪。
对，真的。然后你反正我那时候其实蛮受伤，因为孕妇本来就是情绪比较多，所以那时候真的为这件事情哭，就只是很心疼自己的小孩都还没有生下来，竟然就被这样子
刻板印象。
对，
那我就很好奇你当时你老公的反应是什么。
我老公其实也有点失望。
怎么会这样？
他有兄弟吗？
他有一个妹妹。
可是男生不是都喜欢女儿吗？
因为我老公觉得就是我们已经有个女儿了，然后我又比较强势，他觉得如果再没有一个男人出来陪着他的话
三娘教子，
对，他就会是家里的弱势
啊。我跟你讲，如果是我会希望是这种
女生宿舍、欸、
对，我喜欢。
真的假的？为什么？
没有，因为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上讲过，我虽然是男生，而且我不是同志，我是直男、嗯、可是我很不会跟直男相处。我那天才在跟丁丁聊、哦、我不是那种国中高中就是每天下课跟大家去打篮球，然后弄了一身臭汗一起出去玩回家，不是。我从小我妈不让我出门，我唯一可以玩的是我的邻居，我邻居就三个姐妹、哦、所以我都跟他们玩芭比娃娃。Oh. 然后我在成长的过程，因为我的听众都知道我家里是非常铁碗的，所以我是被关着的。我从小生长背景跟软禁没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不能出去玩。我大学才第一次坐公车、欸、
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出去玩？
因为我妈觉得不需要交朋友，交朋友会带坏你，所以我的出门上课上学补习全程我到哪里我妈都会在。
那你现在怎么这样？
就坏掉了我跟你讲，就是这一段时间把我教坏掉，
憋太久了，
憋太坏
了，对，真
的。然后我那时候，我小时候也不能交朋友，那我唯一能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女生，而且我学生的时候被霸凌过，所以我很不会跟直男相处，我比较喜欢跟女生相处。我会比较轻松，可是你不是说在跟女生相处我就会变得很阴柔很女性化？不是，我在女生面前就是很正常的男生，我在直男面前我每次都被大雷骂我在直男面前我反而会比较不知所措，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女生宿舍的感觉，而且女生很贴心，我喜欢跟女生相处。
我自己觉得女儿两个女儿现在蛮好的，第一个就是置装费可以
省，至少不会打架、
哦、对
对,
对，就是哎，我这样买妹妹、姐姐我现在可以买好一点的裙子，这样反正以后
妹妹也可以穿，
对，妹妹也可以穿。
现在还会这样吗？
就是省一点嘛，因为小朋友长很快，他一下就要换衣服了、哦、然后一下就穿不下了，所以对我来讲、欸、这件事第一个就是蛮省钱的，然后第二个再加上台北的房子很小，他们以后可以睡一间。
哦，对，如果一男一女就会很困扰、
就是、很实际面对，因为、一男一女确实可能他们长大或是青春期等等可能就会要分开房间、啊、可是台北的房子就很小啊，对，所以、两个睡一间姐妹不错啊，现在两个姐妹可以玩在一起，看他们两个一起玩、也觉得蛮不错。
这样听起来是不错，可是你刚刚讲到姐姐的衣服给妹妹穿，妹妹不会讲话？
妹妹现在还不太会讲话
她还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后来跟有小孩子的家长聊天，新世代的观念其实不是很推崇把旧衣服给下一代、
哦、
至少他们不会在小的面前讲说这个是哥哥之前穿剩的、
哦、应该说妹妹我们也会买新的衣服，可是我大宝的衣服也是收各个朋友的衣服、嗯、所以我大宝其实穿的真的大概只有三成是我帮他买的，七成都是别人给的，
资源回收箱捡的
就是一个环保利用的感觉对啊，
环保这件事也很不错、啊、
真的，这也是环保，对、哦、
那你后来就开始回到社会工作了？
对，去年九月开始。
你这样子两边有办法兼顾吗？
其实有调整好了啦，但是一开始真的蛮辛苦的，因为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赶着要去接小孩嘛、嗯、那其实接小孩这件事应该是很多家长最痛苦的，因为小朋友放学就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你几点以前要去接他，
比如说半个小时的空间你一定要把人带走，
对对对对对，然后没有你超过就要被加钱。
加钱给谁？幼稚园？
安亲班？
对，给学校，对，给学校，就是托婴或是幼稚园这样子、哦、对。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工作拖到晚一点下班，或是路上塞车红绿灯特别久，我都要在六点接到我大宝，然后我都会大概在5:59我真的几乎
压
线都是压线去接的那一种，对，不然就要被加钱。
那你冲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孤零零的等你吗？
没有，他就是会在教室里面，然后老师会叫他的名字、哦、对，再出来，只是说只要一超过时间老师就会把那个本子收走
好四块的感觉，
签名本一收走，然后你就知道说接下来下一本递出来的就是加钱的本本，
他是有抽奖金是不是啊
第二本拿出来就是接下来在这边签名领小孩的就是要付钱，
对
对啊，
就
是
他有
KPI
嘛，他业务奖金，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想说老师我已经在这里了可以不要，对，
然后在你面前收，
对，他就这样收然后换，然后就
你远远看到他跑过去的时候59吗？你跑过去地上就开始出现铁丝铁钉铁梨急，就是不要让你过去、
欸、我看真的就是哦，反正每次接送小孩真是最辛苦，然后再加上我大宝接完之后要去接二宝。
老公在干嘛？
因为我老公的工时比较长，所以他会比较晚下班，他都是要7:00才能下班的人、嗯、所以变成就是下班都是我去接，我就要去接两个小孩这样，所以大宝接完我又要再去接二宝。
那回家要立刻煮饭？
回家就是有时候买外食，然后有时候就是赶快 快煮，煮超快的那一种，然后煮给他们吃，所以他们通常吃到晚餐已经是七点多，
听起来很还好，
没有对小孩子来说
是晚的，对对，因为小朋友很容易饿，所以他们回到家就会开始真的是靠腰，
我要吃饭，我
要饭呢，好饿好饿，就是这种，然后你就会很有压力，因为你已经在煮饭了，他们又在旁边很饿好饿，
我真的是靠腰，
你知道这个就会觉得韩国很不错，因为丁丁是韩国华侨，韩国人的做法就是冰箱随时小菜就拿出来了嘛，
你是说他们就直接吃泡菜，
没有，因为饭可以早上就下去煮啊，韩国不是家庭冰箱都有很多小菜，你也不
是
只有泡菜啊，
就是煮个汤啊，然后煎个肉，然后用海苔吃个饭，
应该会比较快，
海苔吃饭应该现在是我家最常见的事，
有够方便的，
海苔吃饭什么意思，用海苔抓饭，
就是
海苔松或者是一片一片的海苔，然后让饱饭吃，
小孩超爱的，
省时又好吃，
对，确实我饭有时候会一次就是煮好多
一个礼拜的份，
对，
我拿一个礼拜做生意哦，
哎，做生意一个礼拜，
做生意更不可以一个礼拜吧？你这个一定是黑商。那丁丁，你这样听他讲完，他这样子职业生涯，你这个还没有嫁娶的人，会有害怕或憧憬吗？
我说不定要嫁到欧洲啊，谁知道？
欧洲就不用带小孩吗？欧洲也要接小孩啊？
好啦，也是啦，
还是欧洲都流行自己走回家？
我都这个年纪了，所以我身边真的一堆人都有结婚生小孩，然后我有干儿子，我哥哥也有三个小孩，所以其实我真的看超多的。一开始他们就是结婚生小孩的时候，我想说哇好棒好棒，我也要进入这样子的生活里面，但就是真的久了以后你就觉得啊，好像还是算了。
真的看了会怕、欸、
很恐怖哦，
真的好恐怖哦。
而且不用，那你们家两个都女生会不会一直尖叫？
他们两个是很情绪，女生就是情绪的部分、
啊、他们两个什么星座啊、
哦、很恐怖哦，我们家就是一个水瓶，然后一个双子，
双子座，
对，
双子很聪明耶、欸、
可是双子座蛮，
他长大真的会很讨人厌哦。
我跟你讲，我认识有印象女生双子没有一个是弱的，
对，
一定是比如说功课特别强，或者是外交手腕特别强，或者是特别漂亮，就他一定会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极致。
我小女儿就是很凶，她就是不会被欺负，她都欺负姐姐，所以她才一岁多，我跟你讲真的每次都是姐姐被打，每次都是姐姐在哭。然后妹妹就是超厉害的，就是直接一推就把姐姐推倒，所以我看她是不会被欺负，我就是怕她以后欺负人。
天哪，会不会就姐姐吃一吃吃不下，然后妹妹怪剩她出一回，有没有？给我吃给我吃。
哦，所以你是双子座？
对，
双子座女生都很强。
对，
你是什么星座？就所以丁丁双子座，
我是水瓶，所以我、
欸欸、不就是你们你的女儿的组合吗？
谢谢。
没有，所以
完蛋了，你要被丁丁骑上去了。
不是不是，
我等下打他。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我老公是巨蟹，巨蟹座，所以我二宝其实当时的那个预产期是巨蟹座，所以我老公很期待终于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站在同一线了，因为面对两个水瓶女他已经觉得很痛苦，因为风向嘛，他已经觉得很难捉摸。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算出来哦，预产期好，巨蟹座，我老公想说太好了，至少好，虽然不是男生，但至少有人跟他同一阵线，殊不知我女儿就早产了嘛。就
又来一个风向的，
就提早出来，然后就变双子座。
不会啦，我觉得双子座很棒，你知道我的人生当中对我有重大影响全部都是双子座。
真的假的？
我交过两个女朋友都是双子座，
所以我就说你是要跟我表白嘛。
然后因为我刚入行是在友松，薛哥，友松的老板薛哥是双子座，我的师父玲珑姐也是双子座，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有教我什么或让我知道怎么变得更好都是双子座，那我很痛苦的也是双子座。所以我后来看到双子座女生我都会有一点畏惧。
现在怕了吗？
怕爆了，你给我坐远一点。你去隔壁监督啦，我们用远距。好，我觉得其实找两位来，其实我说一说我的想法，因为其实丁丁常常上我们节目，丁丁本来就跟我跟大磊的风格比较近，痛调很近。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女生的听众，我们真的收过很多次的私讯，说希望可以多聊亲子的部分、聊妈妈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做过妈妈议题啊，你上次来就是聊妈妈嘛、我也蛮喜欢聊妈妈的，我后来想说找你一起来其实可以拓展这一块，会有不一样的视野，这是我找两位来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节目 2.0 开始可能就不会像之前，因为我们之前是礼拜一早上凌晨上杀鸡，然后礼拜四会上日常，所以一个月是八集。但我们接下来就是会以杀鸡为主，可能是我跟 Fiona， 可能是我跟丁丁，可能是我跟 Fiona 跟丁丁，就看到时候大家的时间。那日常的部分就不会是固定的，可能有空 或者是说哎，大家真的近期有些身边有趣的事情我们再来录，那日常它就是以我们的生活为主，所以接下来我们复更之后会先以杀鸡为主。好，那今天趁这一个第一集开始，也是让更多听众对两位更加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各自的说一下自己的目前的状况给听众知道。第一个就是我们三位的职业，我不用说嘛，我就是艺人经纪人，大家都知道加代驾加 Podcast 这样。丁丁你现在本业是什么？
我自己本业是我自己有一家小小的行销公司，
大概一平方这样太小了
多小站着上班哦
一间行销公司。
对，我主要是在做艺人啊网红这种媒体代理商，就是你们有看到就是网络上 KOL 艺人的代言业配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是中间的这一种中介、
这样以后如果有再像那种九妹那种公关危机，我们就马上找你来聊。
会怕嘴软会怕
我蛮喜欢听公关危机这一块的，
因为公关危机真的其实厉害的很厉害，那普遍都偏烂
像是
对谁
不好说想弄我好，丁丁是做行销的，那 Fiona 的部分呢？
我现在就是坦白说真的是为了就是接送小孩，所以就找比较可以准时上下班的工作那我现在就是
准时
欸、我有想过，我真的有想过就是去比较类似像这样，
等下尤其是公务员吧，应该用考的吧。
对就是可是想说固定上下班的这种时间，可是这些工作可能我的个性又会对不太适合这样，但还是有尽量找到一个跟媒体有相关的，现在就在做一些网站内容跟采访。对，
还是跟我们娱乐圈相关、
对，还是跟娱乐圈相关，只是说我的TA 是比较熟龄的长辈，
大概70到90这个
70指得到真的有大概
就
是可是以后我们说不定都活到100岁，
现在就老龄化社会啊，
对啊，高龄化社会，所以我后面觉得我做这个工作还蛮不错的，就真的为我的未来铺路、就
是、你知道我之前带高慧君去，因为高慧君是我们公司艺人嘛，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忘记是哪个单位办，他就是主打50+50岁以上的听众、观众，然后他们找来的歌手就是都比较资历深一点，然后唱一些我们父子辈很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这样。哇，你看过去全部不是有头发就是白头发，他们唱完歌的时候，我们一般那个年轻人唱不是就会尖叫或拍手嘛，那你就会看到他们唱完之后那歌手会说好不好听，
有够安静，
他们有拍手可是没有声音
有动作很缓慢还没声音
我那时候就想说哇，其实这个高龄化社会，其实因为现在小孩越生越少嘛，
对，
你生两个已经算是很多嘞，
对，
很多人结婚都不生啊，对不对？
对啦，还是有这一种。
对啊，所以你现在主要就是做这一块的，算小编嘛，
就是算制作啦，就是讲制作，因为我们就是会产出里面的内容跟就是去做一些采访，
所以是课程。
对，课程也有，活动也有，
酷酷酷，也都是娱乐圈相关，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就是到时候都可以针对各自的领域强项去分享更多的有趣的事情给大家。好，这是我们三位现在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彼此的工作经历。我先来讲，大家因为我的部分大家都比较清楚，我刚入行就是在有松做节目，好，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节目叫做麻辣天后宫。
真的做多久啊？
做2年吧，我在那边做到执行制作才离开。我是第一代制作团队，最原始的那个时候，那时候
我们是在哪一个节目认识的、
我跟你应该是做经济才认识的。
对，你那时候已经在做经
济。对，我去有松做天后宫是因为对，然后他面试完我之后他就说你可能不适合，就不要我。
真的假的？
真的，所以我才去有松投履历。然后我那时候入职有松之后，我一听到我是做天后宫，我整个人雄心壮志都烧起来，我就想说干，我要让康熙死但事实上真的康熙一开始是被天后宫压着打的，真的，我没有好小，因为都是十点，康熙是中天10点，天后宫是卫视中文台10点，天后宫一开始真的收视率是比较好的。
所以是你离开之后，
我大概做了1年多之后，康熙跟天后宫就互相拉锯的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是浊水溪以南看天后宫，浊水溪以北看康熙。对，然后后来才慢慢康熙就是越来越好，所以后来我一开始是在有松做节目，后来我就开始转做艺人经纪，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那艺人经纪这样做了多久啊？
18年有了吧，很久了。
哇塞，你好老哦！
我出道的早，我也40岁啦，合理吧？还故意少讲
对，很保守。
对啊，
对，这是我入行经历啊。 那 Fiona 呢，你的工作经历？
欸，我换过蛮多工作的。
你一开始就在这行吗？
我一开始就在这行，一开始就是做通告，
节目通告。
对，节目通告，然后做了两年，就做两个节目嘛，一个歌唱节目，一个就是当时应该是当时认识两位的，就是小宇宙三十三号超市的节目。嗯，对，做两年，然后后面就别人找，就转去做经纪了。
所以你也是跟我一样从节目转经纪？
对，节目转经纪，然后经纪做三年多快四年，后面就觉得好累哦，
就转太太。
对，还没有啦，还没，那时候后面就转去电视台了，去 TVBS
做什么？
做小编，哦，戏剧的小编，哦，做了一年这样。
跨度蛮大的，因为戏剧这一块跟节目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
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不想再当经纪人。因为我觉得当经纪人我都很佩服各个经纪人，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劳累又劳心的工作，
而且没日没夜。
对，主要是那个心，
真的，
因为你就是真的很像是，我现在有小孩就真的觉得很像是在带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因为又不是你生的，你又不能动手，
说真的想把他头扭断。
对，然后可是哦，天哪，你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可是，啊，我不能怎样，就是有时候就是然后或者是你已经跟他暗示明示，然后他还是不改变，嗯，就很痛苦，就是很多次是一些比较劳心的状态。
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聊通告跟经纪，因为其实我们节目虽然我跟大家都是经纪人，可是我们节目其实做了三年多非常非常少聊这一块，嗯，因为有一点点怕不必要的麻烦，但其实这件事有在规划，我们之前只有找过蚊子来讲过一次经纪人的部分，嗯，然后那集收听超好。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聊，
还有 Monkey 也可以啊。
对，就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聊。丁丁也做过经纪人，
没错，
所以你也是刚入行就做经纪人。
我一入行那个时候是去带戏剧，
就是助理。
对，没错，反正就是我2010年那时候是先加入多曼尼
的女子团体。
哦，不是啦，白痴哦。但是助理啊，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那边带张勋杰跟周小涵。哦，然后反正我就是那时候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因为可能
因为他们太难搞。
不是，他们人都超好的。可能是我跟公司不太合。没有，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啊。
OK，
对啊，然后反而是我跟公司后来进来的经纪人没有这么的好。嗯，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离开好了。我那时候还有带过就是台剧八点档的那一种，
比如说江国斌啊，
夜市人生的这一种。啊，对对对，我也是就是有去做过他们这种助理。但就是觉得，嗯，哇真的好累哦，因为你们知道昂档戏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死。欸，
真的。
对，然后我想说算了算了，我不想做了。正当我就离开这一圈的时候，小甜甜出现了。小甜甜就是反正就
把钥匙刮你的车。
你白痴哦，你白痴。因为我跟他本来就认识。Oh. 我跟他本来就认识，我跟他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网友。
网友。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先无名小站。Oh. 那一类的。对，然后反正我们就认识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两代的
啊，两代电力公司的固定班底。
对，
还不算艺人，
还不是艺人哦，就是那种学生群，
素人群，
素人群的。
天哪，我不知道这个故事。
小甜甜最一开始是两代电力公司出来。哦，所以他跟康永哥才会那么熟。
对对对。哦，然后反正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一直觉得我很适合做这一行，但其实我就是有看过这一行太多黑暗面，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要做什么节目啊或者做戏剧的 这一类的东西。那他正当他跟我说哎，有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先去做戏剧的那个助理的时候，所以他把我介绍进多曼尼的。嗯嗯嗯。对。哦，然后反正后来正当我打算就是离开就是助理这个产业的时候，他突然就是出现跟我说他跟建明哥宝妈他们决定要成立一间公司，他就说那我们这边现在就是缺一个经纪，所以我就正式的进入到了通告艺人这个经纪的这个产业里面。
那时候我已经是经纪人了。
对，那时候已经是经纪人。
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建明哥有找我去聊，因为他觉得还需要再找一个经纪人。嗯，对，但后来我没有去，
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可能一定没有你这么足够啊。
相对啦，相对没有我那么，
啊，我就是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段时间
而已啊。那个时候，嗯，那时候我对蝗虫哥，当时他确实是蝗虫哥啊。
两位对我也都是哥跟姐。
我当时对蝗虫有一个很神奇的印象，他很照顾后辈，他真的是就即便我们是不同公司，然后在摄影棚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就是身体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有点感冒了，我那天真的好不舒服哦。他说你等等，我去拿药给你，我去买药给你。哎，神奇了，这个人他买回来药是国安感冒剂。这是国安感冒药水。
国安感冒糖浆。
对，我傻眼，我心想说哇塞，我真的这一辈子没有喝过这个东西。
而且你不会觉得我要毒害你吗？
我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还是有在录影是不是？
因为那个止痛效果真的很好，因为我有惯性头痛，我都是靠喝国安止痛的。对，那因为他那时候非常不舒服， 我印象中我第一时间你说去买什么普拿疼，我个人觉得普拿疼没什么作用，所以我才会拿国安给你，因为我给谁都是给国安。而且
好神奇、哦、
而且我跟你讲，有一段时间我的包包都有国安，就是会有两三罐这样。
哎、欸，有没有保济丸？
没有，我只有国安。哦，我都忘记我有拿药给你吃过。
你这一辈子有吃过国安感冒？
没有
哎、欸。
我公司抽屉大概都有。
我这一辈子还就真的只吃过这么一次。
重点是有效吗？
当下是蛮有效的，但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吃过这种东西。
真的很久以前，所以那时候你就是也是开始做艺人经纪嘛。
对，我那时候就做艺人经纪，然后就很像 Fiona 说的，真的心好累哦。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商品就是艺人，然后你的商品是有情绪的，有思考的，
有瑕疵的，
哎，对。
然后我们要硬卖，
重点是我们还不能就是打跟骂。
对，
但有时候我当然会生气，我会表现我的情绪、因为我有时候我会让我的艺人知道说，我们不是上跟下的关系，我们是同事，你赚钱我也赚钱，我不帮你赚钱的话你也吃亏。对啊，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反正我就觉得好累好累，我就先暂时离开这个产业。离开这个产业的时候，我表哥的关系，他就叫我去韩国帮他工作个两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回到台湾，就是在转职做，因为之前有很多的人脉跟资源，所以我就转职做品牌的行销公关，就是做不同产业的品牌行销公关。以后就有网红来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再去做经纪人。那我想说好啦，以前都做过就是艺人的经纪了，那这次因为我回台湾以后，然后又做了这么多的行销公关，我就发现网络行销这件事情真的现在是趋势嘛。 对，然后我想说那我就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就做了两年。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反正你都带过艺人网红应该好处理吧？
其实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因为艺人呢，我们先不要去论通告艺人这件事，很多艺人他们是有他们绝对的才艺跟
厉害的地方，
厉害的地方，然后他们有受过一些训练，对，受过一些训练培训。其实蛮多艺人他们知道他们是要专心做好他们专业的事情，其他就是交给经纪人做这些事情，大家分工去把事情做好，
他们负责表演，我们负责其他的事情。
对，网红呢，当时其实我大概就知道有一些网红他们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有好多好多的想法跟好多的情绪，我觉得比艺人多哟。坦白说，大部分在网络上爆红的人，你说他们有什么才艺吗？有受过什么培训吗？
也不尽然。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就硬着头皮做看看好了。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当时跟我合作的两位男网红，他们是本身就是在网络上就有绝对的知名度，在工作接洽上面我也比较得心应手。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以前做过艺人经纪，我知道那些经纪人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厂商对应我跟对应那些没有经验在做网红经纪的人，其实是有差异的，他们会觉得跟我合作起来是很舒服的。那时候做两年，其实我真的觉得做得还不错，但只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大家的想法方向未来规划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先暂停，然后就进到了现在的这个产业，就是专做网络行销。我把我手上所有的资源串起来，然后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听起来感觉你现在做这个行销是你的所有工作资历一路以来的总和。
对，没错，
很强耶。
我想知道是哪两位网红啊？
但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他蛮保护自己的羽毛啦，就他没有乱来的很明显，
因为他偷偷来啊。
我觉得你偷偷来 OK， 他谁不会偷偷来？但就你不要明着乱搞啊。
好好
我觉得你不要明着乱搞，你自己不爱惜，有时候经纪人真的救不了你。
哦，对啦，是没错。
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已经再三讲了，然后你不要怎样不要怎样，哎，他就是给你怎么
样。但是网红好像就是真的比较难去管他。
对
对，
因为他们真的比较做自己。
对，
因为我有朋友
是，他
是
觉得我当时就是做自己才这么红的，你干嘛要管我？
对，
对，
很多都会觉得说我有今天是因为
我自己造成的，
不是你们给我的，
是来帮我而已。
对，我觉得这就是艺人经纪公司跟网红经纪公司最大的差别。
对，
因为艺人经纪公司不管是 是艺人或经纪人，都还是有个概念，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是从小培育到大，从零做起来的。嗯，那网红经纪公司大部分都是先有他自己的起来，才有后面的合作，所以其实那个位置会有点不对等。
对啊，
对不对？
而且经纪人有时候会教艺人礼貌。
对
对
对啊，
我非常重视这个。跟我合作，我在挑选过程就是有没有家教，是我非常非常重视的一环。哦，我超级不喜欢没礼貌的人，没礼貌很危险欸。我都会跟艺人讲，我说你如果你没礼貌，你出去得罪人，如果你是个体户，你就无所谓，顶多你一个人被封杀。可是你如果有公司的情况下，你出去得罪人，很有可能是整间公司的人都被影响。
确实啊，
如果你今天好好在艺人界工作，然后突然发现你的工作都没有，原因是因为你公司的人的名声不好害到你，你受得了吗？嗯，对啊，
我会把那个人杀死。
对啊。所以其实我都很在乎这个东西。嗯，这都是要教的啦。嗯，所以你现在重心就是行销这一块。
对啊，没错。
好，太好了，有很多资源可以整合了。
对啊。
我希望我的客户可以把一支入放在我们这边。
一定要的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各自讲我们平常的休闲娱乐。昨天其实在设定这题的时候，我想很久，我最大的生活重心就是我家的猫，跟应该就跟 Fiona 你家的小孩是一样的。
你问我这一题，我也是回答就是顾小孩。
如果你今天不工作，你的时间就是全部都给小孩。
没有到全部，但是真的占用极大部分，七八成都是吧。
什么事情都要想到小孩。
对啊，
我也是啊，我时间完全被咪吉绑死啊。因为我们听众都知道，因为我们家咪吉不在家上厕所。嗯，所以我的所有工作我都要算时间，我8到10小时我一定要回家一趟。然后或者是早上几点我一定要起床，即便我再累或熬夜到几点，我都要起来带他上厕所，喂他吃东西，不然他就会一直叫
哭，
把我叫醒。对，他会哭腰。嗯，小朋友也会吗？
应该说小孩就是也是啊，尿布也要帮他换啊，也要算时间，肚子饿你要先准备好东西给他吃。嗯，所以每天就要先想好我明天可能早餐会准备什么啊，午餐可能出去外面吃，晚餐叫外送，就是也会先把明天的事情想好。嗯，然后再加上我女儿，大女儿水瓶座嘛，就也比较外向，她就会说妈妈我们明天的行程是什么。
请问是秘书吗？
对，然后我就说，哦，我们明天的行程就是早上会先去上画画课，然后下午会怎样怎样。
天
哪，我就报告行程给他听。然后如果我跟他说，我们明天的话就是在家，我们 没行程，我们轻松一点。他说好无聊。他回我
好恐怖。
欸，那他会就是说，如果你第二天走行程的时候中间有改变的话，他会怎样吗？
有时候他就会说不是本来要怎样怎样啊，我就要想方法去就是跟他讲，就是
去圆。
对对对，我就跟他说，哦，因为今天下雨，哦，所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谁可能生病，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行程。
骗得过吗？
家里现在还可以，也不是
骗啦，6岁还可以啦。
4岁、
哦，4岁 对
就还行。因为他其实就也只是想，可是他现在已经越来越会反驳跟提问，他说那我们也可以戴着口罩就可以出门啊。就类似已经会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想说对，其实也是，但是就是妈妈很累不想出门。所以我现在最大的重心真的还是小孩啦。
我的重心是狗，啊，你的重心是小孩。等一下，我的重心是猫狗。很多听众都觉得我只爱狗不爱猫，没有，我的重心是猫狗。
好，
那他的重心是小孩，那丁丁的重心是外国人
工作。因为我现在等于是自己的事业。嗯，那自己事业的话，你应酬啊工作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值得 很棒，因为都是你自己的。嗯，像我昨天才特地去高雄参加客户的春酒，然后一吃完春酒，哦，我就直接坐高铁再回来。
听就是高级商务人士。欸，
真的。
你是坐高铁商务座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安了。
我应该只能坐自强号。省钱。所以你的重心是工作。其实我们的重心也是工作啦。 Fiona 应该还是以家庭为重啊。
工作也是要顾啦，但是我老板听到怎么办？
就是工作和家庭兼顾。
对对，兼顾，
对对对对。那我是白天就是在做经纪嘛，那晚上还是会去做代驾。我之前我们节目会分享一些我代驾的一些事情，我之后会再陆续分享，因为代驾真的太好玩了，
一定很多故事，
超多，每天都会遇到很
多。大部分都是喝醉的人，
我跟你讲，人喝醉真的是没有极限。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在你旁边做很多事情，就像我们每次跟朋友聊天，最多人就会问我说，欸，他们会不会吐？我就说，嗯，有的会。说怎么办？我说让他吐，那是他的车。
对啊，那是他的车啊，代驾啊，
他想吐就吐。
对啊。
然后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客人真的受不了，他说袋子呢，袋子呢？我说，这不是我的车。然后他就说，然后就吐在手套箱。好，他吐完之后，吐完之后他就说怎么办？我就说，你明天可以送车去洗。
不然
嘞，不然的。然后他就说，哦，对吼，这我的车。我就说，嗯，对，这你的车。就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之后再陆续跟大家分享。
这个可以。
Fiona除了带小孩然后工作以外，倘若你有闲暇你会做什么？
我蛮喜欢看剧的，因为没有小孩以前跟老公一定是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对，那现在不能看电影了嘛，所以我们就是追剧。那
可以带小孩去戏院啊？
怎么可能，
太难了啦。
我都看惊悚动作片、欸、我喜欢看的剧我不太看爱情片，谈恋爱那种我不太看，
我也不看，
对，因为我都觉得很无聊，然后快转，所以我喜欢看就是还是比较有点惊悚刺激啊，动作片那种。
你最近看了一部是什么？
最近看那个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哦，他有在我的购物清，那个不是购物清
单，购物清单
他有
在我的你要买
什么那个片单里面、对，我也是很喜欢看的。丁丁也很爱看剧吗？
我其实没有很爱看剧，但是我超爱看动画。
真的假的？
我都在看异世界系列的、
那是什么转身系列？
对对，好好看哦。我最近在看、我忘记名字了耶，
转身大叔那个吗？
不是不是啊，那个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很久了。
对，异世界归来的舅舅，对，
转身大叔。
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动画。你喜欢看动画吗？
我喜欢看动画，可是我看的都是就是比如说皮克斯的动画那一种。我喜欢看动画电影。
日本的动画真的有一种魅力、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卡通看，像我们以前都讲卡通嘛，我觉得真的是贬低日本的动画是有很深的意涵在的、
我也蛮喜欢看日本动画，可是近期比较少看，以前比较常、就是也是什么海贼王啊、麒麟王之类的。
我反而现在比较没有看这个、我像我最近看的一部应该是来自成员吧，其实不新，但是是还有进击的巨人。
哦，进击的巨人。
我最近很着迷的是那个葬送的芙莉莲。
我听说很好看、
他也有在我的片单里面、
还没看。
Netflix 有第一季嘛，对不对？
有啊，因为我现在就是每一个礼拜五他会周更，然后我就是很期待每一个礼拜五看这个东西。
真的假的？太好了，之后我们可以跟 Fiona 聊剧，来可以跟那个玲玲聊动画，因为这两个我都是很爱看的。
好，
这是我们生活中心跟生活娱乐、那最后我们来各讲一个最怕的事情好了。我先讲。
好，你先讲。
全世界都知道我最怕的是蟑螂跟小黄
瓜。小黄瓜为什么？味道还是形状？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要怕小黄瓜形状啦？我又不会拿来用的。
我是很好奇、
如果形状的话，那你也很怕茄子咯。
哦，茄子比较软，威胁度比较
茄瓜
别的 茄瓜好吃。我跟你讲，我最怕的是小黄瓜，而且我不怕大黄瓜，我喜欢吃茄瓜，我唯独怕就是小黄瓜它的味道。你知道像剧组
一个草腥味
是煮过的，生的我不怕、我敢吃那种面摊的那种葱姜蒜盐、腌制的那种
的、
那种我敢吃。
它凉面上面的那个
哦，不行，凉面不是会刨丝，然后它就是烫过嘛。我很怕小黄瓜有一种我觉得是很恶心的草味。
小黄瓜的面膜呢？
哦，我当然不会用、我连面膜都没在用，我还小黄瓜的面膜。我怕小黄瓜怕到就是剧组发便当，生活制片会把便当全部放在同一个区域，
对，
他们都还没有别说这个是排骨饭，这个是卤肉饭什么，我只要走过去我就说这里有小黄瓜。
你闻的，你的狗啊。
我闻得出来，我
好厉害、
而且剧组会说真的假的啦，然后制片一翻就真的会发现你配菜有小黄瓜。我是怕到这种程度，然后我吃了就会吐，我会恶心
干呕，
像孕吐这样。
好神奇哦。
就是小黄瓜跟蟑螂是我的天敌，这两样是从小到大都克服不了的困难。像你知道我小时候也不吃青椒跟茄子，可是我长大都吃了，而且很好吃、而且喜欢吃，唯独小黄瓜我就是跨不过，没有办法。
食物的话我最怕的就是猪肝。
猪肝
我超怕，
是不敢吃
吗？其他的动物的肝，
就是它的其实动物的肝
多。我说鸡呀、
哎，其实我也不太吃，但是猪肝我就特别怕。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有一次大学大一的时候，有那个学生餐厅那间店就有写海鲜粥，然后我就点了嘛，点了它一端上来上面就有几片猪肝。
为什么海鲜粥会有猪肝？
因为我跟你讲，有些粥里面真的会放猪肝。一端上来猪肝之后啊，我一秒落泪，我直接哭。我就直接在店家
你也很戏剧化
耶。
对，我就哭，然后那个店家就吓到，因为那个粥还端在他手上，他就说怎么了吗？我就说这是海鲜粥，没有写猪肝粥。然后我就哭，我就说为什么你要把猪肝放进去？他说因为我们这边的招牌就是猪肝，所以我们就是会在综合的东西里面加猪肝。他就跟我解释，我就说不行，我说我不敢吃猪肝，我就很害怕。然后我隔壁的同学看到，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等下把猪肝捞给我吃就好了。我说不行，我说这样子我吃的东西就变少。哭是这个原因，我哭是这个原因。他就说 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量就会变少，就吃不饱
你觉得吃亏了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老板娘也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她说她第一次就看到一秒落泪的
看到猪肝，
而且不是假的，是真的哭给你看。
对，我是真的直接在学生餐厅，然后啪直接眼泪流出来，我就说为什么里面有猪肝
不是你为什么怕猪肝，是怕的味道吗还是形状每大家都要这样问
我觉得猪肝很臭，然后不喜欢它粉粉的。
那它煮熟之后呢？
我都不行，而且我也是一闻到我就知道
有猪肝。我是哪一个是没有煮熟的？
我跟你讲，我们的共同好友女大的制作人，她在我们这群里面，我们都说她就是专门在吃生食的。她的猪肝哦，必须是烫完从汤里面捞出来还是粉色，她觉得那才好吃。在我们眼中，那就是没有熟、啊，
傻眼呢、欸，
就是跟吃牛肉五分熟一样的概念。
对，她就是要吃生生，她觉得猪肝就是要生生才好吃。可是其实猪肝生生不好，因为
对，
会有益生，会有寄生虫，
对，真的，
肝部其实会有
内脏类的，
对对，内脏类其实是应该要熟，但因为他太喜欢了，我们就任由他，所以你煮熟你还是不敢吃。
猪肝是我真的完全也是从小到大都不行，所以我看到真的就是会哭的那种
太经典。我第一次听到人家不敢吃猪肝，我有听过不喜欢吃但吃了就吃了嘛、像你这种怕成这样、
哦、不行我不可能我连他就是同一碗碰到我都没有办法。
我也是啊，你知道最常出现小黄瓜就是三明治嘛，以前那种三角形的三明治、譬如说我妈或朋友就会说那你就刮掉就好，说不行、会有那个味道，
对，
然后我就会把
那个味道，
我会把那两片都丢掉，所以我的三明治就会只剩下最外面跟最两个他就只增加一片面包，也不已经没有办法称之为三明治。
小黄瓜很常见哎、很难避哎、
碰到就不行。那丁丁呢？
我好像没有怕的食物哎、
怕的事物呢？
事物，
像我也怕蟑螂啊。
其实我昨天晚上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好像真的没有怕的东西。
天不怕地不怕，
我很少遇到什么都不怕的人哎。怕穷吗？
这件事情的话呢，我当然就怕没有案子啊。各位干爹干妈们就麻烦各位喽。
那你会怕没有爱情吗？
小时候可能会害怕，但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没有在怕这件事情了耶。
那你会怕老吗？
会
还是有吗？
我们就要定期去医美报道
新时代女性必备。
真的，
你知道其实我怕的东西都很奇怪，这是我长大才知道的。有一集我们有聊过，但是很久以前，我有巨大恐惧症。
巨大恐惧症，
我很怕大的东西，譬如说电塔。
你怕它压到你吗？
没有，
还是
我不怕它倒下来，我也不怕它压到我什么的。我就是觉得站在电塔下面看着那一根高耸入云的东西、我就会心生恐惧。你知道我学生时代，
那你看到哈校园会怕吗？
怕死了，他没那么大。我以前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交第一个女朋友，有一次我们兴高采烈要去阳明山玩，我还细心在网络上做功课，找了一间咖啡厅，很美很美。我们那时候只能骑摩托车嘛，骑摩托车载她上去，沿途就会经过阳明山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巨大卫星区，你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阳明山路上有一区它都有那个很大很大的卫星。我骑过去的时候，我从骑过去我就开始发抖，后来阳明山那一块就会变成我的禁区，我每次经过那边我都会紧张，我只要看到那个很大很大的东西我就会怕。我不怕高哦，然后我也不怕水或什么的，我就是怕大的东西。
101大楼也，
101大楼还好，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一眼尽览。我站在101的门口，我看不到整个101，我只能看到一面101，我就不会觉得它很可怕。像我说的电缆就是最明显的，
风力发电机。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整只，然后它比人类大这么多，我就会很紧张很恐惧。后来我上网查，我才知道那个叫巨大恐惧症，不是树大便是没。譬如说我看到10000只羊我不会怕哦，可是我如果看到一只
羊
有10000只羊那么大我就会怕。
我也会害怕。你把我说死你。Hello，
你知不知道就是我对单一个体它超乎想象的巨大
数量、
不是数量是大小、我就会怕。这点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的，很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阴影，就是会怕。 Fiona 还有什么怕的东西吗？
怕虫，蠕动的虫，就是蚕宝宝啊、蚯蚓。
你知道你的小孩会有经历一段他们会
养
蚕宝宝，
现在还会有吗？
现在好像有些不会有，因为就是讲到动物保育嘛，就是讲说养了很多人课程结束就会把它丢掉，好像造成浪费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不确定到底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
现在可以炸来吃啊。
我不要，谁要吃？不是，应该说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都有生物课，国中高中生物课，我每一学期一拿到课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随堂测验纸把所有动物的图片贴起来。所以我的生物
动物还昆虫，
动物跟昆虫，就是因为那时候都有讲到一些，比如说蝴蝶，因为蝴蝶的幼虫毛毛虫这种我也都会怕，所以其实那个篇幅就很多，所以我都会先把它们全部贴起来。然后贴起来之后呢，上课之后我的书都是空白的，没有图片的。
那如果你的女儿到了 国小跟你吵着说我们要去昆虫馆，
就是这个事情我也有跟我老公讲过，
就
是
交给你了，
就没有我
有虫就没有
我跟你讲昆虫馆还好，最恐怖的是蝴蝶馆。
哦，蝴蝶馆我不行，昆虫因为我最怕第一名是蚕宝宝。
你是怕那个蠕动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蚕宝宝长得哦真的不行、欸、
真的、
就是、
我小时候也超级讨厌，
我觉得好恐怖哦，
我觉得那个好恶心，而且我曾经不小心踩到过。
哦，那个很恐怖、
哦、我跟你讲
那个是真的
恶心，那个恶心是从脚底一路窜上来，那个软软烂烂的感觉。
蚕宝宝我真的想到我就会怕，我也是看到一秒就会
落泪
然后因为我以前我阿胎他就自己想要织一个被子你知道吗，他就自己在那个斗笠上、
哦、
对，我是客家人，
他讲阿胎就是阿宙是不是，
对，
还是阿嬷
男生哦哦哦，对，阿胎，然后他就拿那个斗笠，然后上面就爬满全部的蚕宝宝，因为要织那个被子嘛、嗯嗯嗯、然后他知道我怕，他就是回来的时候他就故意一直拿那个要给我看，然后从此我这样我就再也不跟他讲话，
真的是有完没完、啊、
对，
我也超怕昆虫的，而且我是任何昆虫都怕，我唯一不怕的应该就是蚊子跟蚂蚁蚊子跟蚂蚁我不怕、哦、
他们算昆虫吗？
是啊，废话
不是，我觉得
昆虫不是有一个限制是几
只
脚的
啊是哦，
六只脚
Hello，
那蚊子是啊，蚊子一定是昆虫啊，
蚊子不是，
蚂蚁也有六只脚啊，
蚂蚁
限制在 only 六只脚，不是超过六只脚就算、哦、
那蜘蛛不算昆虫吗？
蜘蛛
算节足类，
对，
它是另外一种，
但我记得昆虫是六只脚，
所以我们不要卖弄我们的智商，哎，
匮乏的人
有个笨的，
反正对我来说就是什么蚊子蝴蝶苍蝇蛾我都很怕，
小虫类都不喜欢都怕，
大虫我更怕融合了巨大恐惧症就是我也是什么都怕，所以像我以前学生时代会去蝴蝶谷
啊，我知道这个
毕业不是毕业林，就是那时候会出郊游会去，
那你们要去看萤火虫吗？
哦，还好，
萤火虫我不会怕，
我也不会怕
萤火虫，不是就是一个屁股会发光的
因为
蟑螂，
因为我不会把它抓过来看，我远远的看它、
okay. 因为我不怕蟑螂所以还好
啊，你怕虫可你不怕蜟螂？
对，蟑螂我不会怕，我是怕长条状
蜈蚣、马路、
对马路、马路这种我会怕，可是
龙
哎、欸，很大的就不怕哦，
龙跟龙很长啊。那蛇呢？
蛇也不怕，
蛇不算昆虫，
过长过大的就不怕。
哦，它有一个范围，对不对？
过长过大我也不怕，
过长过大你喜欢？
对，长偏短的就不喜欢。
那你看到会怎么样？
就跑走啊，
那就走掉就好，绕开来、啊。
不是，为母则强。当你看到一只蜈蚣朝你们走，可是你两只手牵着你的女儿，身为妈妈，你要保护他们嘞。
我就
小孩去抓，
就抓起来扛着就跑
。
不是啊，就不一般的话会想说把它拿起来丢掉冲马桶啊或者什么的，
对，应该说现在确实为母则强，就是蜈蚣那些我可以，可是我真的是蚕宝宝我真的可能还是没办法，
蚕宝宝真的是最恶心，
蚕宝宝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
那它变成蛾之后呢、嗯、
我反而觉得蛾好丑哦，
蛾我真的就觉得
蚕宝宝不行。
我爸爸的姐姐叫什么
姑姑，
对，我的大姑姑，她之前他们在嘉义有，他们有养蚕，他们是养蚕宝宝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厂里面全部都是蚕，然后他们会抽那个丝去卖嘛、嗯、有一次过年我们就去里面，我站在那个房子门口
抓着吃，
我觉得那个有一个结界我进不去
异世界的结界
我脚踩不进去但是我爸妈就 一行亲戚大家就一起去看，因为那就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大，这样好几间大家都走进去，我就硬着头皮走进去，然后里面其实很吵，因为蛾会拍翅膀，
我反而觉得蛾很恶心，
蛾会拍翅膀会啪啪啪啪啪，然后你就想象成千上万的蛾在那边啪啪啪啪啪，然后我其实走在那个中间看的时候，然后他们一直说你看这个，因为其实丝蛮贵的、嗯、真正蚕丝真是蛮贵的，所以其实那是很珍贵的，但在我眼中就是好恶心，快让我离开这边，太恶心，全部都整个都是那个蛾的状况。
我之前那个高中的校外教学也有去参观那个，该不是同一个吧，就是蚕宝宝的那个
嘉义
馆，对，
那你会发疯耶、欸、
没有，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外面我都没有进去，然后是最后我们的班导师他就说我们要突破自己，他说我就背对着跟那个蚕宝宝的那个雕像帮我拍一张，
蚕宝宝为什么有雕像
就他外面有那个不是雕像啊，就是那个很像公仔那种 Q 版的那种大的、
哦、我想说蚕宝宝为什么要有雕像，
对，然后我就背对着我也没有看，他就说那我至少就帮你拍一个这个照片代表你来过这个地方、嗯，但我不用转头去看他，这样莫名拍了这张照片。
我跟你讲，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女儿身上，以她现在聪明的，她可以跟你说，我们可以用 AI， 我们可以去背，
真的。
虫我是真的也很怕，这样听起来我好像怕的事情最多。
没有，
你真的就丁丁都没有怕
实体
的
东西，我真的好像没有在害怕的耶。
对啊，
我也不怕哎。
哦，真的哦。
那你会怕蟑吗？
这种算实体的东西吗？
如果今天一个你很喜欢的男生，他就已经
那我就不会喜欢他呀。他如果
很他很有可能是衣服穿的比较厚，味道藏在里面了。
不可能啦！
衣服脱掉说，所以其实你都还好。
实体的东西我真的没有什么在害怕的耶。嗯、哼哼对，但如果真的要说，我真的很害怕什么事情的话，我很害怕失去。
哦、失去怎么突然变这么失意？
没有，真的，
突然很哲学，
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你所谓的失去是不在了，再也不见不到了，还是只是分手，或者是只是
不是分手，就是
人的失去，
对对对对，或者是东西的失去，
比、如说家人离世这种。
对对，我可能是因为我就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我爸爸离开，对于这件事情
前年
对，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件事情。
午夜梦回听到他跟你讲话吗？
没有，倒是不至于，倒是不至于，就没有办法。大家都说需要时间嘛，大家都说需要时间放下，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放下他。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放在你心里就好。
老一辈会说你不把它放下它就会有挂碍，它没有办法安心的走，不觉得你在害它吗？
没有，因为我们家是基督教。哦，我们家是就是反正我没有说过我哥哥是牧师。
真的假的？
对，我哥哥还是牧师。
牧师，等一下，牧师是不能结婚的那种，对不对？
那是神父，
可以，
那是天主教。
哦，牧师是可以结婚的。
对，基督教这边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家没有这一类的规范
讲法，
什么讲法对说法这样子的。
放不下要怎么办？就是一直怀念他。
对，就是一直在怀念他，然后我也知道他的现在他的状态是在天堂，但是当我真的很想他很想他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开车到他的灵骨塔那边，然后就在那边待着，然后跟他说话。但 我也知道他不在那边，但是就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比较近。
失去这件事其实我也很怕，我觉得 Fiona 你当了妈妈之后对于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强烈的感受吧，失去这一个部分。
对啊，就是其实平常是不太敢去想，因为我是情绪很丰富的人，想就会就是会停下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先不要想。
你不觉得华人都有一种观念，就是我还没有遇到的时候就不会愿意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我会耶，我会先想想看，譬如说假使我爸妈不在了我会怎么样。所以我很久以前刚入社会的时候每天都很忙，其实也没真的那么忙，也会说很忙。我大概都是一季才会回去一次，我现在就是会比较常回去，因为看到他们真的老啦。
真的是这样。
对啊，然后回去因为我爸妈年纪也大了，然后我妈因为是脊椎有一些问题，所以她其实有一点点不良于行，所以我们回去他们也不出去吃饭，我们通通都是在家吃，然后就是回去坐在那边一起看电视，然后
就是一个陪伴。
对，就是坐在那边五个小时六个小时，然后我就回家这样，因为家里已经没地方给我住了啦。我都说我去给他们看一下，对，让他们安心。哎，失去真的是我想大部分都会怕。
对，可能是因为就是自己真的是我又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到现在都还住在家里，那我以前是24小时就、
哦、你是米虫哦。
对啊，我是米虫、啊、我得意我骄傲 啊,
因为你家够大吗？
够大、哦、对啊，甚至是因为我哥结婚以后他的那间房间还留给我做我的衣物间，然后、啊、所以其实我们家空间是够大的。
酷耶、欸、
因为一直都是跟爸妈一起相处，然后所以爸爸离开然后就是造成这个失去对我来说其实是 蛮影响的，因为每一天都生活在一起、嗯、
对，这个真的会。
对啊，
所以你说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回家还是讲说抱回来的之类的吗？
没有啊，是不可能啊，因为我知道他不在那个地方啊。
失去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到去年，我之前在我们节目上有讲过，我去年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离开了，然后他就是我这个年纪跟我一样大，而且我跟他是同一天进友松的。
哇，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期一起做节目，然后我们两个后来都转做经纪，就是各自在这行混的都还不错、嗯、然后也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你说在他之前没有朋友离世吗？也是有，但有的比较远。而且我这个人对于朋友定义是很明确，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点头之交，我绝对不会用朋友来称呼
认识。
对，我可能会说哎，认识或者是见过几次面，我会讲朋友的，就是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我真的是这么近的朋友里面离开的，而且我们是一样大。嗯，我跟他一样大，我们同一天入职，所以他那时候离开的时候也让我想通很多事情。我觉得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这些事件，让你对事情的看法会有所进步。所以我现在在大雷的公司，我还是做艺人经纪，可是我自己很清楚，我此刻在做艺人经纪跟10年前在做艺人经纪已经不一样了。
对，
我不会再没日没夜了，我该休息我就休息。
生活的部分、
嗯、对，我不会再像以前真的是
重心要放在自己身上。
以前真的是什么都，你们都做过经纪，以前早期都什么都放在艺人身上、嗯、然后三更半夜都在接电 话，绝对不会找不到我，讯息都是秒回。但我现在不会，你知道过年前我有个艺人的朋友，我们要约碰面聊一些事情，然后就因为他们很忙，就一直没遇到，这样要放假前两天，我就说啊，那不然我们就是过年后再约好了，这样。然后他突然传了一个讯息说，哎，那个初级我们有空，然后我就回答说，嗯，可是那个放假不好吧？我就很客气说，其实过年这段时间还要工作不好，这样。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啊，我都有空，这样。
我没空啊。
我回答说，可是我要放假。
对啊，干嘛？
到了那个 moment， 我就直说说，可是我要放假。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也该要照顾好自己，我甚至都觉得大家都人生父母养的，即便我的工作是要照顾你们，可是你有父母，我有父母啊，我也必须要跟我的父母交代，我要把我自己顾好，让他们安心，即便这是我工作，也不等于我要24小时替你卖命。
确实啊，哎，说到那种半夜就是接电话，那时候我就是在做艺人经纪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白天都在处理艺人，然后跟通告，然后又要接工作啊，去推通告啊，什么东西的，到了晚上11、12点就有通告打电话给我说，哎，英姐你还没睡，我心想说啊，你打给我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问我通告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把电话挂掉，或者是他是传讯息给我，我也忘记了。然后反正那时候也是一看到讯息，他就说：“丁丁姐，打扰一下，睡了吗？”然后就一读取，他说：“丁丁姐，你还没睡啊？”心想说：“到底想怎样啊？”你们
真的不要随便已读、欸。
对，然后的他就说：“啊，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艺人哪一天，然后某个时段，然后主题是什么东西？”我当下就直接回他说：“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你们不睡觉。”我要睡觉
来反方身为节目通告方、
欸、真的我可以讲一下节目通告的可怜之处、欸、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
因为我们之前录影的前一天我们是真的直接在公司度过的，然后也是没有洗澡的、嗯、然后就是在公司也是几乎都没有睡觉，然后有时候真的是半夜临时被推通告，
我懂，
对，这个我很明白、
这个、对，真的
有时候他们真的是不得已啦，
对，真的，所以你觉得而且还只能想办法尽量看谁可能还在线上要先观察一下、嗯、
你知道像我以前在做天后宫的时候，我曾经遇过一段时间这件事情，虽然听起来有点可能会有影响吧，我不知道，反正它是事实，因为我们都是在前一天的大概9点左右会跟主持人对通话，就是金姐，我们跟他对明天的脚本，那他可能就会提出意见会反馈嘛，要我们改换艺人或什么的，所以很常会在半夜需要换艺人、嗯、这是其二就是你知道友松那时候推出一个方案，他们希望大家不要加班，所以好像晚上8点还9点之后整间公司的电跟冷气都会关掉，
我好像有听说这件事，
但你们人还是要在里面，
可是我们还没跟主持人对通告明天就要录影了怎么办，
是为了省钱，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那已经是快20年前的事情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用 USB 先把脚本都打好，然后带去网咖，我们要自费哦，公司还不会给你钱，我们要自费在网咖，人家在网咖都在等玩电动玩得很爽，打饱我们插在那边等等主持人回，我们哪个艺人要换哪个主题要换
好累哦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制作人都不理我们，因为这件事其实是制作人要做的，
对啊，
但我们那时候我们制作人完全不理我们，就是让我们下面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嗯、但是我觉得有一段真的是种下我想要离职的
原因，看吧，就是这样子我才导致就是根本就不想要去做节目的后，
不是 你关冷气关电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点过分，
对，我觉得这不太合理，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我们这样做是希望你们不要加班、嗯、你是不希望我们加班，你要从根本去改变这件事情，
对啊，
而不是从断水断电开事实证明断水电、欸、没效，
可能他们也是想省钱啦，
其实只是想要省
钱，
就是营业用电，
对
呀、啊。
好啦，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就是我们三位目前活到现在的一些生平，一些生活状况也好，或者是工作状况，接下来在我们每一集呢，我们都会依照两位的属性搭配不同的来宾，提供更多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想大家听到这边呢，相信大家对于丁丁 Fiona 都已经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其实前面我有讲过，在找新伙伴的时候也是有想很多啦，要考虑到口条啊、幽默感啊、尺度啊、被亏容忍度啊、看事情的角度啊，甚至是不是同志啊、是不是双性恋之一，这些我都有考虑到，因为我们节目之前是我跟大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是同志族群，我们也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是女生，反而我们的直男听众比较少、哦、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节目好听的话，它不管是什么听众都应该要能够觉得好听，所以后来我找了两位来，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杀机，未来呢我们就会用不同的组合、不同的搭配、不同的主题，不定时的各自出现，这样。那如果有机会呢，就是三个一起出现，就聊聊近况，像以前的杀鸡日常一样。那杀鸡日常就会是比较不定时的，它就不会是固定每周都会有。但如果有，表示说是真的有好的内容，我们才会放上来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杀鸡 2.0 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呈现。所以，如果对各位听众、各位上来还有们对 对我们的内容或组合有任何想法或建议，都欢迎跟我们说，好吗？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订阅、追踪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点起来。
不管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r. Box、KK Box 等所有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搜寻“杀时间机器”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是不是很绕口、啊？
对，真的，你怎么那么绕口啊？
这个真的是要讲得很熟。
对啊。
如果各位心有余力，希望可以替杀机加点油，赞助我们一下。
没有错，一台机器再强再勇，没有油也是运转不了的。希望老听众从今天开始可以像之前一样一路相挺，新的听众也可以给我们机会，让杀时间机器 2.0 一起陪你度过每天生活的零碎时间片段哦。
也欢迎大家来杀时间机器的 IG、脸书粉专留言跟我们聊天哦。
我是蝗虫，
我是丁丁，
我是 Fiona，
我们下次见，
拜拜。